我们今天是还是接着原来637节哈、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是提到这个以某种模式来讲的话，变为你的灵，你是变为你的灵魂的灵魂的过程当中嘛哈、哦。你是在就像你的细胞增殖成为他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接着下面来讲。那刚才雪儿小姐呢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做乐透，我要中乐透奖怎么办？好、哦，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那个叫什么David Copperfield 好、哦，他去猜欧洲的一个乐透奖，好像多少个月之后了才会开的乐透奖，
这样猜一个完全中，
完全中，而且是很大的奖，对不对？他没有去，他没有去拉，但是他就是说他把那个号码用，对，用封起来的，用枷锁封起来的，啊，就被他猜中这样子。好，那所以有人就问说，David Copperfield， 那你可以，你根本就不用去做事情嘛，你就专门做这个事情就好了嘛。好，他的回答是说，当我有起心动念想要这个钱的时候，就猜不中了。这就是一个物质法则，就是说 你去看好这个部分很好玩的、哦、当我起心动念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请问那个东西的背后是什么？匮乏，
匮乏，是，
对不对？那一个匮乏的情感跟匮乏的信念怎么有可能变成期待到一个你能得到的东西？
所以他能猜到，可是他
其实我们刚你念的那篇文章、哦、当我不把任何人当对象的时候，我完完全全在一种我无所求的状况的时候，那么你猜中或不猜中已经没有关系，你当然可以猜中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事观念、哦、他在讲一个东西、哦、他说我们在建构这个物质，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骨架，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骨架，什么是骨架，什么是一个最后的那个最key 的那个元素是什么？他的说法是说你内在的情感。那什么去组成你的内在情感？你的信念，然后信念本身有期待。比如说我刚刚提到，当你说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那这个信念的话哈，那你在期待什么？期待你是个没有价值的人吗？是不是这样子？好，比如说我觉得我能力是很不好的，我比如这样讲好了，我是很不会打扫的人，那你就发现到说你只要碰到打扫哈，你就想去帮忙，你也会把等一下把这个弄坏，把那个弄坏，然后来证明什么？证明你是不会打扫的人。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这个部分呢，它会延伸到很多地方，就是如果有关于跟扫地有关或跟清洁有关，或者是跟整理东西有关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我不行的，因为那个是你的信念，因为信念本身哈，你信念是一个动力，对不对？信念是不是个动力？好，比如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一种信念嘛。然后你就会发现什么？你严苛的要求自己，然后你随时都在看我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西会 apply 到哪里呢？所有你的任何一点的生活，你会发现你的行事规则是这样的，然后你也会发现到说哈，它常常会让你碰到哈，你只要稍微不注意哈，然后就真的出了大问题了。
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要想，就是会自然完成的是吗？
不是，你去把一个东西哦，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学上有一个东西叫向量，对不对？那我们的每一个思维它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向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是有向量，因为思维本身我们说会成像嘛，但是成像的那个像跟我说的那个方向的像是不一样的。那你的思维本身是有向量的，也就是它是有往前冲的冲力。在赛事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内在的脉动。为什么会有个内在脉动？因为有一个思维的向量。我这样会不会太深？不会嘛，哈。
之前都是有那个
对，当你有个想法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哦，我们如果到 Temecula 的话，我们真的可以来玩看看哈。就是说，
老婆已经过去了，
对你
影响，
对你去看哈。比如说我这样讲，好，对你如果这样想，那这一句话它背后它带的向量是什么？向量不一定是好，不一定是坏。再好的想法，它也有它坏处的地方。再坏的想法，它也有好处的地方。但是我们只是要了解到说，如果我带着这个想法的时候，奇怪，为什么我这一生都是这种样子？为什么我都到处都有人留着？你说我这个人很客气啊，我到处受人家欢迎啊，可是为什么碰到这种人？是，但是其实你再仔细看看，其实你常常碰到这种人。但是那个到底他背后的那个动力是什么东西？对，但是因为为什么叫做信念呢？信念叫做信以为真的想法，所以你看不到的。什么叫信以为真？看不到才叫信以为真嘛。你看得到了就不是信念嘛。看得到我哦，我知道我这样想，那不是信念，那不叫信念了。
信念是自己察觉不到的吗？那还叫
信
念？
对，信念叫做信以为真的
想
法，这是基本定义嘛。
我知道，可是你信以为真，你是知道你有觉得。
那你觉得真的，你怎么会去检查它呢？对不对？
那我如果不知道是真的，我又怎么会去检查它
呢？你认为是真的，好、哦，你不会问我说，哎，我是不是一个人？哎、欸，哦，对对对，这边皮肤到这里不会，因为你信以为真嘛，你不要问我、欸、这个是不是我的手，不会，对不对？
认为理所当然。
但是如果你去蜡像馆，你会看，哎、欸，这个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啊，那个包你带的话，你看，哎、欸，这个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你要去试试看嘛。好了，你试了两次、三次了，你说哦，这是真的。下次你看到这样，你就说哦，那个是真的，但是也许那个是那一瓶刚好是假的嘛。所以我们说信以为真，什么叫信以为真？信以为真是说我已经不需要去思考就知道它是真的。那这个东西呢，在我们从小累积到大，我们累积很多。好，比如说一个男生来讲的话，他就信以为真一件事情，我如果不是男人，我就不是人。哦，没有男子汉气概，我就不是人。这一般男人都有。我跟你讲说，奇怪，为什么他会这事情会这么严重？因为男子气概对一个男人来讲，哈，他那个是框在身上的那个。就是像那种孙悟空的那种金箍咒一样，没有办法的。你说你不能这样吗？你去问人家你，就是没有自尊一下有什么关系吗？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一般男生到一个团体里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怎么样去取得优势？因为我要证明我自己比别人强。可是女生比较没有，为什么？女生一个好处哈，为什么女生如果做生意，有的时候常常会做得非常好，就比男生更好，因为他可以去问人家。我说不会，你觉得这该怎么做？你这个会教一下我？男生会不会？我跟你讲，男生不太会。对，你说可不可以帮我一下？这个很重。男生会说人家说你自己提啊，对不对？你明明很怕，好，比如说突然间跑一只老鼠来，你怕老鼠怕得要命，你说没关系，你们躲开来。但是女生的话说你赶快走掉就好了，是不是？这不一样嘛？为什么他明明很害怕，但是他不敢讲，因为这是他的信念。但是你问他说你有没有这样？没有，我才不会这样。是啊，但是对女生来讲，比如说到了90岁了，你还在看，我要梳梳头发才能出去啊。你那90岁那么美丽干嘛、啊？对，我一直穿这件，还在穿那一件，你穿哪一件不是都一样？你90岁了，不然你要怎样？对啊，这留下。我跟你讲，我岳母啊，有时候要出去啊，我上次二月份嘛，尾牙，我就岳母来吃饭，我的那个同事就跟我讲说，你要叫你岳母，因为她是她妈了，她说你要叫她来吃饭了，你要先提早3-4个钟头。我说为什么？她要随中搭班嘛。我说80几岁了，要是鞋中搭板什么啦？
你可以这样子说。
我不是这样说，我刚讲过，信念没有好跟坏。好，我不是说我这样讲是好或坏，我只是说呢，你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这个动向里面呢，你比较少知道，比如说90岁、100岁的哈，好像你没有穿好一点，然后没有化妆，你就不敢出门了。但是对男生来讲恐怕比较不会，
这是男生的优势啊。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有优点有缺点嘛。但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用相反的方式来操作，相反的方式来操作，不是说你要去跟着人家一样，而是说你就试一天或试半天看看，我完全是一个没有自尊的人 OK 吗？其实这种东西哈，像很多的宗教团体或者是一些灵修团体，他们都在试啦。好像我们在做那种员工的那种干部训练啊，魔鬼训练营，我们也常常在试。就是说，你今天完完全全没有钱，但是你要当乞丐，你要去当乞丐。我公司，你如果过得了，你可以升主管；不过不了，不好意思，你在原地打转，或甚至你就不能做，不能根本公司就不会要你了。那所以呢，他会减去所有一切的能力呢，把他原来没有办法放下来那个尊严全部都放下了。那其实那一段时间，他们能达到的这个任务呢，大概是97%以上的，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但是你在想，如果人生可以用这种方式做的话，就是我原来可以做跟我现在的人格相反的事情，来做做看。不是说你的人格不好，也不是说那种人格比较好，而是说你可以体会一下你到底是怎么思考的，而做一下有的时候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
那我们如果哪一天大家都去街头啦，不一胃口啊，然后站在那里要
卖水果，
会怎样？
我们会被人家打，因为他们是一个集团，他不让人家。不让人家霸占，
这个其实也是个信念啊，
对
啊，这是个信念。多少人是没有工作的？
我们也可以是一个集团啊。
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集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商号他是这样告诉我
们。我觉得不一定说要去做乞丐了，光是说像我以前，叫我不要化妆就出门，这不可能的事啊。
对啊。
你做什么转念的？
你说过敏的不能化，两天也能整发。
对，像有些人的话，比如说他一定要染发吧，不染发的话，整个满头都是白发，很难看吧。问题是他的头过敏啊，你也只好不染发嘛。但是如果你去问他的内心里面有没有藏着某些想法，让他的头过敏不能染发。你去仔细跟他谈一谈，就会发现有可能有，因为这里有提到一个东西哈，这里就是我们下面这样讲的这句话：如果生长是我们伪装宇宙最重要的法则之一的话，价值完整就是内在宇宙法则的相当。也就是你现在碰到这些事情，然后让你这样，它当然是有一个内在法则嘛。内在法则就是你有一个想法，一个精神性的想法，一个信念，有一个情感，而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骨架，而它是个动态。那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想法，那其实你就也 OK 啦。说真的，你如果没有钱，你也蛮 OK 的，你不会想去羡慕，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骨架嘛。好，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你想改变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改？啊，不是说我要去这个买乐透，然后我就买到乐透。可是如果你的心里面清到干净的时候啊。其实你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自己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我也很久没有在拉斯维加斯去拉斯拉达逊了，可是我自己有时候清干净以后，我去试试看哦。是很有效的。那在早期赛事书里面哈、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你也可以当做巫术了，没关系，你觉得参考，反正又不花钱嘛哈、你可以参考看看。
当你说清干净是怎么样的一个 state of mind？
清干净就是你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如果你觉得说吃的苦中苦换为人上人，其实你不会换过你自己的，你随时都在逼自己。我就好像我刚讲的，昨天晚上我听一下音乐听一晚上，我就觉得很羞愧啊，很好听没有错了，可是我想说我答应 Amy 要给她东西，然后我要写要看今天的课程，然后我要剪那个一个小时的 CD， 我都没有做，然后还要帮你们揉面团，然后还要切菜，然后要做这些韭菜盒子什么的，我觉得我怎么没有去做，对啊，然后有一个羞愧的感觉。那我就来看，当我有羞愧的感觉的时候，我在看，奇怪，我在羞愧什么啊？那有这么重要吗？有那么重要吗？就算今天没有办法拿韭菜盒子过来，那会怎样？就说、对不起哦。
信念。
对啊，就是信念嘛，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做人家有信用，哦，言而有信。 人如果没有信用的话，不知可也啊，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逆，小车无怨，其何以行之哉？这个伦理上讲，
框架太多了。
对，就是我们不晓得我们现在在早年的时候哈，我们已经相信了哪些东西。但是很简单哦，我讲很简单，你只要把一件事情摊开来，然后问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不是说哪个想法比较好，没有这种东西哦。但是你把你自己的想法讲出来，你就发现这个想法的背后，它到底隐藏了些什么东西。我在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你隐藏的东西是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会常常碰到这种事。对，只是这样子而已。因为这是一个，他这里讲的 很简单嘛，你的伪装世界的成长是什么？是内在宇宙的价值嘛，所以他为了要创造个价值，所以去让你到伪装世界去成长嘛，不是吗？所以你现在 所碰到的、所成长的事情、所经验到的事情是什么？你的内在实在的、内在实相的价值。所以没有说碰到好的、坏的就一定是好的、坏的。我们只是说，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想法本身它有向量，它有向量。好，当我觉得我应该要美美的才能出去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向量是什么？我看到好衣服，我会不会哦要买，对不对？呀。我买很多很多的耳机，那昨天为什么会去听古典乐，就是因为我又买了一个很棒很棒的耳机。那我想说但是各位你知道吗，我有十几个耳机耶。
哪一个最棒啊？各种品牌最棒的就好
了。Boss 的不错了，我昨天买的是那个森海的啦，Sennheiser 的。Sennheiser 的它是一个就是很大耳朵的，我那个声音很棒。下次我带来给你们试试看就知道，真的很棒。那我里面有没有一个向量？我跟你讲，一般他们在做网络销售的公司的人哈，他们做一个很你会认为他很笨的事情，就是他如果你跟他买什么的话哈，他会用同样的产品，会有的时候他会同时在通知你。那我那个时候就想不通，你通知我这个干嘛？我已经买了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买了皮包啦。
加强印象
不是，他会认为你会再买，因为这有向量。
哦，
我如果从来没有买过耳机，我就那么一个耳机嘛。可是我买了一个好耳机之后哈，我看到其他好的耳机，我就会心动，会想，而且想手会痒嘛，会想说。
Collector。
对，不是，就会想来试试看嘛。
哦。
比如说你本来都不会喝酒，对不对？好了，那你喝了一瓶酒觉得不错的时候哈，碰到这个牌、这个形式的酒的话哈。那你就很注意，而且你很多你会各种牌子都会买来试试看。啊，像我有一次在华航的这个飞机上嘛，哈，然后那空姐就说：“哎，这 Riesling 很好喝啊。”啊，那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Riesling 啊，我没听过。啊，然后他就倒了一杯 Riesling 给我喝，我喝了以后就说：“哇，怎么那么香啊？怎么那么好喝啊？”从此以后，我们家什么牌子的 Riesling 我都有。我到处去看，上网去找，然后去看，然后看到店里面有 Riesling， 我就赶快买一瓶回来试试看，有那么好喝吗？其实没有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其他因为我不懂嘛，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叫向量啦。好，就如果你从来没有买过皮包，那么你买一个，我家就是这样子嘛，买了第一个人家送的，以前都是拿塑胶袋就可以了，人家送了一个。宾迪的这个皮包，我听说是四五百块美金嘛，啊，从此以后呢，我们家就开始在收集皮包的，因为你拿那个皮包出去，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啊，哎，好漂亮，你说哪里买的？哦，这个很贵哦，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你就发现你中奖了，你会随时在看，哎，有皮包你就会注意了，对啊，我以前就什么车我都开啊，那种三百块的车子我也开啊。会开就可以开好久啊，对啊，买了 Lexus 之后就尝到滋味了嘛，因为这个车子来说，哦，这个车子，哎，台湾很贵耶，什么之类的哦，然后人家对你异样的眼光，然后你会觉得什么，好像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它是有向量的。
那个向量英文叫
什么 ？Direction 吧。
那个是那个 muffin 啊，上次帮你带来的，我看到了，我 然后藏了，我看到了，没有藏还无所谓，再加上两个 organ 的，哦，那个向量就很强了，我就会问 Bonnie 说你在哪里买的，他跟我说 Costco， 说为什么迟到跑去 Costco 找，找来找去，我女儿在车上讲说妈妈为什么那么久，找不到就不放弃。
你还没有吃到上次
Michael
拿来那个
Michael 拿来那个才好吃的。我是坦白说了，像那种东西哈、哦，我们男生一般是不会去动它的啦。但是因为它已经送到我面前了，所以我就把它咬看看。
这个太好了。
就一咬的话就中奖了。
觉得好像神仙才能够吃得到的感觉。
什么东西？
吃了就变神仙。
非常好吃的，我会形容。
好吃的什么东西？
好吃的什么东西？
有点像丹麦酥，然后我里面又有包那个 cream，、
okay， 很好吃的，
好好吃哦、嗯，太好吃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对方买这个东西，你去提醒他那个东西并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他会对这个事情，他会有一个他这个事情的这个感觉了。
像上次你讲到 consciousness， 这个就是 consciousness， 比如说我看到了又尝到了，那梦里的 consciousness 的 impact 跟我们 physical 的这个 impact 是
没有，我没有，我不觉得那个。我们说 consciousness 的话，哈，意识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从最基本的定义来讲的话，意识是不会动的，它不是向量，它不是动态，意识它是不动的。好，那所有动的东西叫做 EE 啦，好 ，EE 单位就是电磁能量单位。那思考本身是一个电磁能量单位，但是。电磁能量当然从哪里来呢？从意识来的，没有错。但是意识是不动的，所以意识在哪里？意识在所有的物品当中。哦，蔡医师讲得很美，他说任何一只掉下来的叶子，飞下来的燕子，它都是意识的创造物。所以任何东西都有意识。换言之，就是任何东西它都会连到最后的源头这样子。但是你不能说哦，我这就是意识。我们只能说意识，它是意识的动态状态，它是一个意识的动态状态，意识的动态状态叫EE单位，叫电磁能量单位。
EE 怎么写
？EE就是两个E啊。
哦。
啊。
到底EE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电磁能量啊。
电磁能量。
对啊。Electric magnetic 有点那一类的，我没有去记它的英文了。
前面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前面的
那没，我们对文字来讲的话你就不要太介意，因为他们的四跟我们的四哈，它有一个区别，比如说它的八是比较像是八种感官，那这个四本身呢比较像是一个外在感官，那我当然没有错，你外在感官从哪里来？从意识来的，没有错，从意识来的，没有错。但是所以为什么佛教的东西读不通呢？因为他跟你讲的就是说叫如来，意思是说他的意识呢，他是对外投射变成意义单位，而这个意义单位所产生出来的感觉呢，它其实只是个动态能量而已，
是名词上的不同。
对，名词上的不同。
你刚刚讲的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本性，
对
它的。
但是如果真的谈到比较深的唯识学的时候，他应该会说一切都是如是嘛，如是的意思是如我们意识内部所创造出来的那种形式，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想法、一个思维的时候，这个思维本身是什么？它就是个建构物嘛。那什么东西叫做能力呢？其实能力就是我们的思维产生出来的建构。思维是人生的最主要的建构物，但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形状，我们以为它没有。
那好，那我 rephrase 我的 question 好了，就是我们现在活生生坐在这里，我们的思维的那个 impact。跟梦里的那个思维的 impact 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梦里的 impact 会比较弱？然后 physically
对你的 impact 还是因为这种东西的话，我们这样讲就是，你看我们人的意识，它一直在不断的伸缩嘛。比如说我现在虽然我是 Lina， 我在这边听演讲，可是刚才想到家里的某些事情的时候，我在讲什么，你其实不见得有听到，可是看起来你在听。哦，可是你的脑袋呢飘到别的地方去了，对不对？你飘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其实你的我们说的你的那个思维这个事啊，它并没有在这边。那梦中的情况就是类似像这种情况，就是它你的那个思维的焦点它移到了比较内向，所以对谁来讲，如果是对梦来讲的话， 那梦的 impact 对梦来讲是比较大的，对你来讲的话，梦的 impact 会比较小的。那你的前世呢？比如说我前世有多少事，或我的内在有多少，那个东西对现在的你来讲的话，它 impact 不会那么大。它只是在你的我们说的潜意识里面，可是潜意识又有很多很多层。那其实潜意识真正的潜意识到里头的时候，潜意识是你的创造的，你的内在创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力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潜意识包含很多你之所以出生的那个原始架构、原始的思维。我这样讲会太深吗？
不会。
OK。所以你当你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带了一套思维方式，那个思维方式就所谓的动量、一个动态、一个动力。动力，比如说我所谓的动力的话，它一定有方向嘛，对不对？我只要动的东西一定有方向，对不对？你是左边右边，不管你往哪边走，甚至绕圆圈，你有没有方向？有嘛。所以你出生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动向，一个动向，所以你出生。既然是个动向，就是表示什么？思维。所以那个基本思维是在你的我们说本质里面嘛。那最轻松的方式是，我知道我的思维，我原来的那个来的那个特质是什么，那我用这个东西来做。可是因为我一旦到了人世间之后，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感官的享受，还有我的生命的长短，对不对？死掉我很可怜嘛。啊，再来就是如果没有东西吃或享受不好，或人家看我不起，那我都很难过嘛。所以感官的享受跟生命的长短变成我在物质世界最主要的一个动向。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一节，它是告诉你说，其实生长你们所谓的这个伪装实相的那个生长，如果是个必要法则的话，那内在那个跟它是相当。意思是什么？你的这里的任何成长，它不叫成长，它不叫成长，它只是一个内在动力的一个方向而已。因为如果内在没有这个东西，它根本不会往那个方向走嘛。怎么叫成长？你说我心灵成长，屁啦，啊不。
这个要赶快剪掉。
意思是说，如果你是黑炭的话，你怎么洗都洗不了白的嘛。你说本质上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根本不可能让你学到嘛。你怎么学？好啦，你去叫那个你家的狗来念赛诗，你要怎么念？或者你家的那个蜘蛛说来来来，我们来念赛诗给你听，没有用，因为它本质上没有那个东西嘛。
甚至于我的朋友，我如果希望他来学赛诗，那我是很呆的，因为他想学，他自然会学。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不需要，因为你只要送一些能量，我们不需要去说服我们身边的任何事情。所以这里完全所有的没有抵抗，说那个基督教所说的那个 totally 的那个这个 surrender 哈，叫完全的臣服。所谓臣服不是说不好意思我都不干了，不是。臣服的意思是说我完全臣服我内在的那个动力。啊，我完全不会去批评别人。为什么？
那我就是鸡婆爱叫人家来学赛事的话，那这是我内在的动力啊。
有啊，你有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我好可怜哦，我必须要用他们来证明我自己有价值。你要看哦，我现在赛事讲得很好哦，你们来听哦，你看我这么会说哦，我很有价值哦，我很会讲哦，我比你们都强哦。这就是这个动力嘛。
那 Charles 没有心灵成长这回事吗？
如果说你用次元观去看的话，它其实没有的。
那不是成长，而是重新发现。
哎，对，你只认识自己。所以赛斯有提到说，你是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说你是在创造一个新的自己，没有，你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你从三个两难自己最基本定义的三个两难自己是什么？内在有无穷的这个活力跟精力，他想要去了解他自己，所以他把没有办法做，所以他把自己化成碎片，化成碎片之后，因为是单独的，所以他能够用这种方式去了解他自己。那所有的化成碎片，那个丢出去的这个你就是你瓜你锅什么东西的在补贴那个。
可是我今天在跟我的朋友分享，我还以为我有进步。
也是没有错，对你来讲是有进步啊，因为它是有向量嘛。
因为昨天我们店里来了一个客人嘛，他是律师，他就是要送朋友一个开幕的东西，然后他就跟我讨价还价，然后完了以后他说送的话，我说5块钱 delivery， 然后他又想要省那5块钱，他就给我一个名片，一个什么律师楼，什么 law office 什么。我想那个律师85块的东西，5块钱的 delivery， 你要 ，but anyway， 我在开单子，他就说你要跟我 polish 好那个叶子哦，然后要给我弄漂亮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就蹦了一句话说， 因为他讲说我会跟你，我会介绍很多客人过来的，如果你把这
个
事情做好，
你说不要人家把你的钱花了一下就好。
没有，然后我就说，嗯，就算你今天不介绍很多人，我还是会如实的把我的工作做好。那我觉得说，我还跟我朋友说有点夸大，就说你好像有进步哦，因为以前我或许会停在
去讨好
啊，
去讨好，
非常谢谢你介绍客人给我，我可能就停在那个阶段。可是我说，那个东西已经不 bother 我了。我说，就算你今天没有介绍客人，我还是会把我分内的工作把它做好，这是我应该做的。然后我们店里那个后面那个滴水，我常会把它渗起来。然后我跟我老板讲说，你看这一桶水我们可以用一天了。那我老板就说，那个房东应该发一个匾额给你了。可是我就是发现说，哎，不是啊，他今天。就算他没有给我一个匾额，我还是会去做。可是如果我没有学习的话，我可能就停在那边，就很高兴哦，给我一个匾额。可是现在我们不是，我不晓得这是一种心理。
这当然是一种成长嘛。我刚讲的是比较，我们说以次元的角度来看嘛。但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好像很，我觉得不也不能够这样讲。我是说，如果以次元来看的话，我们很少说是叫做成长，它其实是一种啊、我们说一种动向而已。对，本来就是应该这样。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用另外一个比喻好了哈。如果你今天在山里面去挖矿，然后你挖到一颗黄金，然后你慢慢的把它的那个泥土弄掉，你说哦，这是一颗黄金，是你是发现一颗黄金，那是本质上的是黄金。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很多我们隐藏下来的一些信念，或者是我们在受苦的一些部分，结果我们发现到我们把这些泥土都剥掉了，就我们把那个内心的那一块黄金出现。你说它是成长吗？它不是，可是它是有成长，因为它是把泥土剥掉了。
好像 make sense
对，
因为前面我说我停留在那个是。social 的一个 norm， 大家
是很
自居
主，只是何处人。
就像刚才丁山念的那一段文章嘛，就是我发现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世界根本就是我自己创造的，我没有任何敌人，那我也没有想跟任何人争。那这个部分的话，它是一种发现嘛，它是一种发现，就是我不需要这样做，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你说对很多很多人来讲会很困难，为什么？你今天到了八十岁，今天有一笔100万的生意，然后马上可以赚到手，你会不会拼老命去争？会吗？会吗？对啊，像有时候我跟同学讲说，哎，你数数看，你有30-40栋房子了哈，啊，你今天60几岁了，你还在努力什么？对啊，他还跟自己太太争，或跟自己孩子争钱哈，那你用得到吗？是啊，他了解他用不到，可是他要不要争？要。
惯性，
对，它是一个惯性。问生意人什么时候你可以停止不再赚钱，他说没有那一天了，哪有那一天？对，
这就是人的悲哀嘛。
它是个动向嘛，啊，你问男生说，哎，我们现在钱已经赚够，我们现在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他说，哎，拜托，我还有很多社会责任呢，而且这个员工都需要我照顾哎，然后你看呢？哦，我没有赚钱的话，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他有很多，他创造很多理由来让自己觉得说，我不得不要再重拾战袍。
所以他没有拼了战袍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活着好像没有
了。对，他有一个动向嘛。
对啊，
对啊，
他觉得很无聊。
有了，有的人到了50-60岁，他就认为说他前面已经拼了很多年，他想该休息，就会浪浪叫说要退休。可是没几年，他就觉得有钱赚的时候不赚，很难受。就是钱源源来，你不赚很难受，他就会就像创造，他就会冲上账。
他的 value 是价值就已经架构在上面，他会觉得他自己没有价值。
对 condition。
其实你去看哈，我们讲到说，能量不变定律，对不对？然后能量就是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然后不断的启动能量变成质量，质量变成能量，能量变成质量这样的哈。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在一种架构里面，它不断的用转换形式的方式，形式转换的方式，那不形式转换的方式是什么？它得到一个它觉得它某些想法的一个证实嘛，一个了解嘛，所以它是一个了解，它其实是一个了解。那他这里提到啊，他说其实灵魂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创造性的心灵架构，去看一看。如果说我们现在死的就是没有的话，假如是这样的话哈，那就不是叫能量不变定律吧？ 我死了就没有，怎么会叫能量不变定律呢？所以我显然不是死了就没有嘛。那或者是说我现在越来越老了，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哈。其实你怎么有可能会越来越老，只是你把有些能量已经没有放在这里，已经在别的地方在死，你那个强的能量可能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去看赛斯书，他一再提掉这一点，我说哎，他的某些能量已经移转了，比如说他在讲那个 卡拉汉小姐，他说他大部分能量移到别的石像去了，搬家了，能量搬家。那或者是我们台湾人说的三魂七魄已经走了几魄。那有些人呢，他到老年的时候老人痴呆嘛，那没有老人痴呆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好像视力比较差了、哦、或者是我怎么好像头发 比较白了，或者、好像皮肤没有那么好了。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物质，因为物质没有永续性嘛，物质就是物质嘛，它不会成长，物质就是物质，物质都不会变的。
什么叫不会变？
成住坏工具
在变
啊，
物质是你的心让它变，它是个操作工具。
其实不一定要成住坏空，
对，物质根本不会变。你的身体如果没有意识，你的身体就它就不会变化的。人死了会变化吗？不会吗？
可是我们几乎看到物质界所有东西都会变化、
啊、对，那个 spirit 是不变化的，
物质是不会变化的。如果说你按照一个比较更细微的角度来看，你就发现到什么？你认为的物质它是原子电子在那边绕行吗？它绕成你要的那个样子吗？所以它不会变化啊。我跟你讲，水你用了一千万年它还是水，对吧？
可是那书架放那里过了十年它就，
对，那叫是心理能量，那就心理能量啊。
我没有啊，我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啊。可是十年以后来的人，他还是看到那个书架比较旧了呀。
对，他书架看起来是比较旧，因为我们是创造一个比较旧的一个状态。再来就是他，我们没有人见过的时候，他就会回。我们刚刚不是讲到吗？如果你到外面旅行的时候哈，要旅行的时候要想想家里，想想家里的狗，想想家里的人，因为你在想他的时候，你就见过他们嘛。如果说我都不想，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那这些人都在你的世界里面，他不被建构嘛？好，那你现在已经看到他很久了，你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回的嘛？那、现在的重点是，赛斯提到说物质它不没有联系性，它不会成长，物质只是物质，而且它每一刻所组成它的物质是不一样的。好，他说这块木头，这个时候跟下一个时候它组成的东西呢，它其实是有变化的，因为它是开放性的。再来呢，我见过这张桌子跟你见过这张桌子，我们是见过不同的桌子。
什么叫做不一样？你说我们身体不一样 make sense， 因为我们的细胞一直在死嘛，死跟创新嘛。可是桌子的话怎么说它是每一个时它是，
我说如果用微观的角度来看，组成它的原子混子它不断在变化啊，
所以跟我们的细胞的那个 concept
是
一样的。
就是假如原子电子是上帝，原子电子是我们说的神圣材料的话，我们不断用它来建构这个世界，你所看到我所看到的，我们共同建构这个坚持的世界。可是连这个坚持，赛斯讲到一个更好笑的说、哦、当你看到 桌子、哦、然后踢到了，然后脚受伤了，他说真正的重点是不是你忘记了桌子在那边，而是你又突然间想起来了，你又见过所以你踢到他，如果 你根本忘了他，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在那边，你是不会踢到他的。可是他又在潜意识里面，他一定会想起来。这物质建构这个部分，他算是赛斯在早期里面他的教导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重点之一。
对你来说是完全 make sense 的。
啊，
我觉得类似，
至少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办法去 question 他了。
可是那个圣经讲说在这个宇宙之前是一个
你现在又落入时间观，我们有时间
一团虚灵吗？
对，我跟你讲，所有东西你根本就
没有，
它是感官创造，感官创造时间嘛，你没有感官哪有时间？
没有，你我现在是说把我们的眼光放大的话，
啊，你就连眼光都没有，因为你没有感官啊。
这次我回台北听许医师的歌也是，他就说你这间教室不是昨天的这间教室，是你今天架构的。
你不是这不是说许医师这样讲而已啦，你看那 Stammer 对不对？
每个人都听得一头雾水。
他告诉你说一个多次元的世界的意思是说， 我既然是站在这里，我一个想法变了，我是在另外一个宇宙，不是在原来那个宇宙，这是量子力学，这
马上就变，
这百分之百是科学证明出来的东西，就是我现在因为我的想法不同，所以我站在不同的宇宙，所以你每一刻在这个东西哈，不是赛斯思想，
高高兴兴的，对不对？我若讲了一句话 make 你 upset， 你马上就进到另外一个世界。
对，这个比较好理解。但我想这种东西再这样讲下去
的
话，
它比较难去想象，
因为你现在没有量子的概念。如果你有量子的概念的话，量子告诉你说这个球在这边拍，对不对？它没有固定的，它是 any 每个地方都是就是可能性嘛。
嗯，
可能性场。
这个房子不是这个房子。
就是今天的你不是昨天的你延续来的，今天的你是重新架构，
因为你不同了，所以房子也不同。
对，
我们不是用我们自己去建构它吗？我们在每一刻在建构，但我们觉得
不同。
比方说，我昨天心情好，对不对？我看什么都很顺眼。我今天心里很悲伤，我看什么都觉得不顺眼。
可是这个房子还是这个房子啊，它也不会少一。
对我的意义完全。
房子谁建构的？
你建构的、
啊。对啊，你建构的。你怎么见过他？你不说是每一刻都见过不同吗？
所以你是说以
性
来讲的？
不是，当你没有知觉的时候，这个房子根本不存在。
他们想更。
当你没有知觉的时候，这个房子根本不存在，这样对吗？
像Charles的那只麦克风，也不是上一次的麦克风，是今天架构的。
是我建构的，我用心理能量建构它，我看到它，我感觉到它。
今天的麦克风又不是今天的。
等一下，我从你。
这个东西我就很难理解。
OK， 你很难理解没有关系，我等一下拿一个棍子从你的头一敲，你就发现到说你什么都不用理解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你说什么建构都不存在，这房子在哪里不知道，对不对？头这么一敲的话，房子在哪里？
你会说管你去的。
对，我头那么一敲的话，这哪里还是什么房子不房子都没有了吧？
眼冒金星。
是我很重要啊。
对，
因为这样讲好了，
很重要。
我们的世界是因为我们的意念去建构它的，那我们的存在是我们的内在用它的意念来建构它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灵魂是一个创造性的心灵架构，一直在变化，然后呢，永远保持它个别的完整性。什么叫永远保持它个别完整性？就好像我们说，如果你今天是一棵树的时候，你长出所有的枝叶没有错，你有很多枝叶，可是所有的枝叶，不管你怎么发展，这营养跟长大，长到哪里？长到这棵树上嘛，对不对？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念头出去，可是这念头呢，都会在哪里？都会在你的记忆里面，对不对？比如你从小时候到现在，其实你的心理建构不断在发生，对不对？谁记得他？你嘛。那谁记得我们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转世经验、对等自己、可能性自己、痕迹自己？谁在记得？内在嘛。那谁记得那些树叶的这个叶片跟吸收的营养？树嘛。所以有一个存有的意思是什么？当你有个动能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容器要去容纳那个动能？不能动动干嘛？不能乱动嘛，对不对？我要动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要有一个容器把它围起来。那个容器叫做自我嘛，叫做我感，我的感觉嘛。好，那我们身为人的时候就有我的感觉，因为我是那个动能的被框起来存那个容器的感觉嘛。那对，那你的话呢？它是一个念相，内在念相的一个容器，叫做人嘛，对不对？好，那你现在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你有很多想法，对不对？那你的那些想法有没有产生一些念相？那些念相有没有容器？有啊，可是都在你的记忆里面，因为那些都是出去了以后，你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出去就出去了嘛。那你的内在一样的，就像你一样，你有很多细胞去构成你嘛。那我们的身体是用很多细胞构成，我们的细胞是有很多原子电子构成，它是一层一层建构下去的啊。那你有任何一个想法的话，这些想法都是一种物质建构啊。
所以这种想法就等于像你刚刚讲的金块的那个层，那个想法就是那个层吗？对吗？
不，当真正来讲，它有两个东西嘛。我今天的 email 有提到，第一个就是你的信念跟期待。好，你的期待是。信念它本身就有动向，所以它一定有期待嘛。但是那个期待跟你以为的说我要别人怎么对我，那个期待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期待不是思想所的思想的动向所带来的期待。好，我是一个好漂亮的人，你们看到我都很喜欢，这是什么？我们说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良好是什么？是个动向，对不对？可是我对丁山那么好，丁山应该要对我好，请问这是什么？
期待。
这是对别人的期待，或者是你觉得人家欠你的吗？
就不 balance。
对，那如果人家可以欠你的，就表示你缺乏嘛，对吧？所以那个不是你的思维的期待，不是思维的这个预期嘛。
你就那昨天你讲前天讲两不相欠的，
两不相欠
balance 的状态是最好的。
对 balance， 我随时都，所以你随时让自己在处在一个平衡状态，然后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因为那个东西可以促使你在整个建构的过程当中，你的期待是不会出问题，因为你很看清楚自己的期待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说你了解，所以我现在的思维它其实后面的后面有后面的后面。好，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细胞不断在动，对不对？我并不知道我在动，我自己知道，可是细胞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好了，那我这个地球在动我不知道，可是我内在知道。好，那太阳系有没有在动？有啊。宇宙有没有在动？有啊。银河系有没有在动？有啊。那银河系后面有没有在动？都有，它们每个都在动，全部都在动。可是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吗？那你不需要知道，因为你只要知道我这边我在动的那个部分，所以任何的动态后面都有动态嘛。那如果任何的动态后面都有动态的时候，你就可以归结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知道后面的动态，是不是我自己就不用，其实我如果取得资料比较多，因为后面的范围比较广，后面的资讯比较多嘛。就是说如果你的细胞知道主人翁你想要怎么做的话，细胞就很简单嘛，对不对？
那上帝的 concept 就是这样吗？就是后面的后面的
后面的后面后面的后面，那最后面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嘛。那所有的动态就叫意义嘛。
那其实
这个本身，它都有完整性，而且是彼此依赖的。以那种模式来讲，灵魂组成存有的生命，你的细胞组成你的生命，对不对？啊，你很多的灵魂，不同的灵魂组成存有的生命，所以存有哪一天死掉，所有灵魂都不见了，啊，存有掉就死掉了，对不对？那会不会？不会啦，因为灵魂不会死。那我们的话呢？我们是组成什么？我们可能后面有一个灵魂体嘛。那灵魂利用肉身，不断的在因为肉身的这个感官来吸取不同的经验嘛。所以我昨天提到说，其实真正来讲是那个有的概念嘛。那个时候因缘法整个过程来讲，就是因为我爱，所以我起，所以我有。那因为我有，我想要有，所以我生老死。那因为要有，所以我才创造无明言行行言事，就是这样子嘛。它是一循环的嘛。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是什么？你想要有嘛，有那个经验嘛。对，丰富你啊，对啊，因为动态本身就没有办法静止嘛，对不对？你可以叫你现在说，全体 attention 注意，我的全部细胞全部给我停止，啊，思维停止，呼吸停止，所有的呼吸不可能做到，不好意思，就算你要做你也做不到，对不对？你说，哎呀，我的胃现在不要动了，不行，对不对？你能做吗？你不能做吗？你眼睛现在不要眨，可以做到，你可以控制一两分钟，对不对？
那在这个书没有提到 creation 这个概念，
所以 creation 有啊，他从一开始就提到三个两难之极啊，三个两难之极嘛， three dilemma。
哦，三个两难之极，
就是
局面
、
哦、两难的局面。
你就不要让我很难看，我的国语就很不标准。
没有，刚才你讲企鹅，我就听成 penguin 的企鹅，原来是被遗弃的儿子。
啊，企鹅。
我。
嗯，不是心灵。
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因为我有一下子很多的语言。
所有的问题都是我的问题，跟你没关了。 所以我们把下面这段很快把它上过去，不要花太多时间。当你对存有或灵魂的存在有所知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意识的汲取他们更大的能量、了解跟力量。好，你可以得到能量，可以得到了解。了解的意思，他们了解你也了解嘛，那力量的是什么？因为你了解，你更有力量嘛。所有的力量是什么？是思维的力量。所有的建构是什么？思维的建构，对不对？思想的建构，所有的力量都来自哪里？来自思维嘛，没有其他东西嘛，就是思维嘛。好，这个世界的建构，既然原子、电子、物质不会变、不会动、不会成长，那什么东西让它动？意识嘛。所以意识启动，能量变质量嘛。那如果没有意识，所有的东西都静止嘛？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所有的东西都不动？没有可能嘛，因为它是个动态嘛。所以我们来讲，我们既然是在动态里面，比如说我既然知道有个东西在载印着我，那如果我跟那个后面的载印的东西呢会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怎样？和谐嘛。我今天 email 用一个比喻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一个交响曲里面，然后你是那个提琴手，对不对？啊，你人家该换你演的时候，你他妈叽叽嘎嘎要演奏别的东西，或者是不该演的时候，你又拼命在那边拉，那怎么会和谐呢？那个指挥会怎么样打你的头吧，对不对？所以当只有当你知道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拉一下拉什么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奇怪，我怎么那么快乐，怎么那么和谐。好，因为你是在一个大演奏里头嘛，你是一个大的动态里面，所以你如果能够保持对内在的 觉察的话，不只是你得到更大的力量，不只是你得到更大的了解，你也知道你怎么样使力气嘛。我不是说死掉的力气的，我是说使用力气啊。对啊。所以他说，天生你可以得到哈，而且有意识的可以得到你内在带来的改变，而自动触发这种利益。当然嘛，因为这是一体的吧，就好像你如果细胞出问题，细胞受损的时候，你会不会痛？你会啊。对啊，你如果受损的时候，你的内在会不会痛？会啊。所以祈祷有没有用？绝对有用的啊。如果你祈祷，你真的跟内在祈求的话，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因为你们是一体的啊。所以祈祷是很有用的啦。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念，因为那些觉得祈祷没有用的人，对他而言就是没有用，对吗？
对，没错啊。那我们是根据学理来讲的话，当你迫切的向你的内在要求什么的时候，你内在应该是会了解到你的需要的，因为我们说是大家在同一条船上嘛。那现在问题是，你说的那个迫切的需要到底是真还假的？没有那个迫切需要，然后就产生一个迫切需要，说我要中两千万，我要中两千万，你中两千万干嘛？你给人家中两千万做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不是说期待本身就是个最强的创造力吗？我们说期待本身就是一个骨架。好，当我开始有这个期待的时候，那这个期待有没有带来它的动向？有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到宗教团体去，好，到宗教团体去到底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不然怎么那么多人迷宗教？对不对？因为当我今天有个痛苦，那我向所谓的神或什么样的佛诉说的时候，结果在第二天第三天我既然看到结果，你觉得呢？你觉得哦，这可足以敬畏嘛，对不对？但谁的力量是你自己的力量，因为当你觉得有一个东西在后面，你会怎么样？很认真的去使用那个力量嘛。
所以那个力量是自己的，因此他
比如说我相信抽签有效，不一定是要庙里抽签哦，你做签来抽都很有效哦。然后在赛斯书里面提到的那个叫做什么摆锤哈，他摆锤也很有用，因为他会跟你的心，他会知道，让你知道他的那个你心里面真的怎么想。奇怪的，你自己怎么想还要透过摆锤来告诉你？
可是有的人他测那个东西是不是有机还是能量高不高？你根本不用想，他就会告诉你。
所以他后面有动向，这样了解吗？ 假如后面没有动态，你当然不会知道。但是后面有动态，当你不思考的时候，后面在思考，对不对？当你停止思考，当你停下来的时候，后面的声音、后面的动向，你就了解。就是我们在提到说，当你知道有一个后面，然后后面有一个更大的东西的话，你在弄摆锤，你相信什么？摆锤可以给你带来方向性。
那个后面那个力量是我的后面吗？
当然是你的后面，难道还有别的吗？
我以为有一个 higher power。
那也是你后面呢？
那像有些人都跟我提说，哦，你有他心通，你说，当我静下来的时候，我知道，但是我自己不信，静下来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通，就是这个后面。
我跟你讲。所有的人静下来都有他心通
了，应该是
啦，每一个人都有，而且只要你相信你有，不断的人告诉你你有的时候，那个部分的开发会越来越强。所以赛斯在他的早期课第三册第四册他提到一个，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呢、用那个叫什么灵媒、他说真的很好笑，因为你们每个人都是灵媒，
没有错，
对啊
对啊，
不信的话看一件事情就知道，当你死的时候你是不是灵媒。佛教这样讲啊，佛教讲说，当人死的时候，就他心通、宿命通、天眼、天耳
通，
对啊，对啊，对啊，都通了。当然嘛，因为什么？因为没有肉体嘛，
没有障碍。
对啊，没有你没有那个想法。他因为你没有用肉体感官的时候，你就用内在感官嘛。所以如果你要用内在感官，是很简单的，你不用肉体感官，就用内在感官。好，我们在讲说。当你学着说我现在不用眼睛看东西了，我在脑海里面去建构那个图片的时候，就像是荧幕去建构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相信，它就真的会让你看到吗？
讲到这个，我们是说在这个空间里面有一些幽灵啊，就是因为他的执着，所以不见得是他的通也是有限的，是不是？
真正来讲的话，按照赛斯的说法，所谓的幽灵大部分都是你自己的片段体啦。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世界是你建构。如果你认为说那边的是一个恶鬼恶灵那什么的，其实是你建构出来的。因为这世界是你建构的、对，那我们的思维本身就可以建构成片段体，而片段体可以让你看到。你没读到马克的幽灵这一章吗？他说马克，你那个幽灵看到那个幽灵其实是你自己建构的。那他上次提到说，耶稣问他说，那我们看到幽灵的这个机会很多吗？他说比你们想象的多到太多，但是因为有时候你看到你不知道他是幽灵，因为你的幽灵本身它就是个片段体，由你建构的。比如说我现在看到这边有一个人。哎，怎么好像不见的？比如我这样讲，我看到 Amy 好了，那其实 Amy 并没有真的在那边。哎，说这是个幻影，我问你幻影什么叫幻影？幻影是不是幽灵？因为他没有在那边，为什么让你看到在那边？是不是幻影？那幻影为什么是幻影？因为你已经建构一个东西在那边让你看到，对吗？这样有道理吗？
不是，我的问题是。你刚刚说我们没有这个肉体的束缚的时候，我们的他心通什么能力比较强嘛？
对，你讲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了。你讲的是有很多鬼啦，然后没
有
人，
对，
有
鬼，因为他很执着，所以他就困在那边。实际上他可以去很多地方，可是他把自己困在那边了，所以他就会。
那个你也看不到啊，那就假如说跟你看得到也是你建构的啊。如果你看得到也是他，也是你自己建构的嘛？对啊。跟你的因素有关啊，那我没有你说的那种状况了，因为事实上当你换掉了肉体之后，你就立刻会回到我们说的内在感官嘛。回到内在感官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很多问题，它其实是清清楚楚的嘛。
应该是这样子嘛，可是有的人他就执着，所以他就卡在那边了。
你认为他执着什么？比如这样讲好了，当你不需要吃饭的时候，你会执着金钱吗？当你不需要，当你已经没有肉身的时候，你会再执着爱情吗？因为你用什么？
有的人会啊，就执着暴富啊，他就在那边就是要找到那个他把这个头爆了，他才
爆了做什么嘛？因为比如说让他没有身体吗？还是让他没有钱赚吗？但是这不是你已经没有那个对你来讲这个东西不再是因素的时候，这因素不会你把他想要来暴富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它已经不是你认为，就是它已经不再认为是你的一个要素了。比如说吃饭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要素，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没有肉身的时候，那个吃饭已经不是你的要素，那么拜什么拜？哦，不是，又来了。你拜他也吃不到嘛？那你说哦，它的香气，对啊。
不是，有的人会去找他，一定要报复以后他才走嘛。因为他害他，把他害死的。
不是那个东西，有一大部分，我跟你讲，你去。有一大部分是这个害人的人他心中所存在的那个恐惧跟那种道德观，因为他侵犯到别人，因为我们说这个我们每个人的世界是他自己建构，对不对？当他害别人的时候，他有我们说的良知跟良心，这个是你完全看不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呢，他会创造那个片段，你在你身边，那你创造他，他有没有在那边？有啊。比如说我创造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那边？有啊。但是我是瞎子的时候，我知道你在那边吗？我不知道啊。这样了解吗？所以当你去创造一个幽灵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没有发现到它跟你的内在潜意识的那个恐惧啊、害怕啊，然后自己的那个罪恶感，那其实都会扯上关系的。所以建构这种东西比我们了解的东西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花时间去慢慢去研究它了。
这个可大可小啊。
对。但是问题是，当你知道了，比如说你知道我们的内在的部分的时候，它结果会被你身体感觉到，甚至最小的细胞，甚至你日常看起来最世俗的事件，都会因为你的了解而 totally 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
嗯，
对。那比如说我现在的观点，可能跟半年前的观点，恐怕就 totally 不一样了。我不是说我在进步，我是说那种很多事情的。了解之后到一个程度，你会有不同的感觉会出来。
整个世界。
对对对。因为你们是用你们意识，你们意识正在成长，一直它扩，用它来扩展它的能力，它不是一件东西，不是一个属性。那就是为什么了解你的欲望是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你的欲望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它为什么建构那个东西出来。
到底很多人说要清心寡欲。
清心寡欲的背后是，我如果不清心寡欲，我就没有办法进到好的阶段，然后会受到处罚。有没有这个东西？
这也是一种信念啊。
对，这是一种信念。所以要的意思是，你要跟他抵抗嘛。
所以赛斯的说法是说，我们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欲望啊。
不是，因为观察欲望，所谓的欲望跟你认为的欲望不是很一样啦。就是你有一个，比如说我有个 intention， 对你讲得很好，就是那个动向啊，比如说我要清心寡欲，它是不是欲望？
这也是一个欲望。
它是个欲望，对吗？我要成圣成贤，是不是欲望？我要成佛，我有个朋友说，此生必定我一定要成佛。我说你成佛干嘛了？
很累。
对啊，那必定要成佛，对啊，你成佛啊，但是成佛那个是不是一个欲望？恐怕是个最大的欲望吧，对啊，很多东西还比较小，说要赚1000万、100万那个还比较小一点，要成佛欲望蛮大的，那是不是欲望？是嘛？那个是一个动态嘛，他告诉你说你要了解你的内心的那个思维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动向，那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被发动的过程是如此的超乎你正常知觉之外，你并不知道。你并不知道你是，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你的正义感很重很重，对不对？但是背后的东西是什么？万一你没有正义感，会怎样？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背后有东西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它背后有东西，比如说我今天很棒很棒，我要很优秀，其实它背后有个东西，
会吧？
对，我会觉得说我应该证明，我要向别人证明我是 OK 的。如果我那这个 OK 是很好啊，你要做很好，这是很好。下面还有一句话哦，如果我没有做好的话，我就惨了。
爸爸，
那后面就要包括其他你的其他信念的了。
爸爸，
我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有一个小孩是小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就指责你，丁山呐，连这个都不会啊，你就是说这个笨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痛苦在后面催逼着你。
这个我感同身受。
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孩子多啊，然后重男轻女啊，哇，女生就拼命想要表现哦，自己比男生强，然后自己是有价值，就会到就后面一直想要做好做好做好，那背后真
的
是会
后面还有一个信念吧。
对啊，因为你我这么想的背后，你觉得说、哦、我要很干净，你我跟你讲，干净后面是什么？如果我不干净，人家会看不起我，我会被笑，我妈妈会骂我，然后有很多东西，它跟后面的部分是有关的。
没有价值。
对对对，因为他说他被发动的过程是超乎你正常自己之外的。我为什么那么爱干净？哦，你说、哦、不干净会死掉，会生病，会什么？你看我都没有生病啊。恐怕是，对啊，所以那个不是吧？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干净？
我还好啦。
不一定要讲二元分类啊。
对啊，不一定要二元分的，二元对立的哈。
二元对立。
对，他们因你的意向自动的发生，如果不由于你的恐慌、怀疑或相反的信念而甩掉它的话，它会自动的把你的意向把它发生出来。除非你用相反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说，你用相反的方式对他讲非常有用，不是说你要去学相反，而是说当你用相反的时候，你会看到原来你是怎么想的，不是的话你看不出来嘛。比如我现在开始很小气了，然后我就开始观察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小气，然后我最小气的时候我得到的是什么好处，然后别人是怎么看我，然后我发现 我为什么我不敢小气，我小气的时候我就就是说、啊、人家会不会批评我，哎，他不能讲后面讲我什么，那你就说我、哦、原来我是怕这个，所以我才那么大话。
嗯，
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很怕人家讲说啊，这个不讲信用啊，哦，比如说对某人来讲，不讲信用是一个天大地大的事情啊，但是不讲信用有没有好处？有时候也是有啊，我是说不是那种大不了的事情啊。哦，比如说今天说要来，对不对？啊，结果他没来，那他明天碰到你说，哎，不好意思哦，我今天碰到临时有事情，我们不能来。那你要说 OK， 了解，是不是？啊，比如说我说，啊，我明天要做很多韭菜盒子给你们吃，对不对？然后我第二天来说，啊，不好意思，昨天厨房不能用。啊，这样就好了嘛，
嗯，
就不用做那么久了吧，哎。
谁叫你家？
结论是以后都不要承诺。
对，不是啦，那个其实背后有我自己的动力的，哎，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蛮会煮菜的哈。然后就说，你看后面有个东西，有一个部分就是，啊，其实呢，我做是不会花很多钱啊，可他们在外面买是很贵的，有没有这个想法？有嘛？
不是这个因素哎，我是说我们觉得啊，我们是一份爱。
对，其实最后是有一个对有一个传达一个分派了，好，所以他说，因为你们的意向自动的发生，啊，如果你不是怀疑、恐慌或相反的信念的话，你根本而转掉它的话，你根本看不到，这样子，
嗯，
有没有很好玩？
有
啊，
好吧，
这个很大哎，
啊，
现在才知道那个小三都是自己创造的。
是啊，小三是自己创造的。如果两个人感情真的很好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太有可能想要去寻求小三的。坦白说了，比较难了。对啊，但是男生来讲的话，跟女生他们的在观念上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男生因为要当英雄气概，对不对？他一直希望说，我证明给你看，我是很棒的。所以他随时在证明他很棒。即便那个时候不需要证明的时候，他也要证明说我是很棒的。OK， 好了。